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，很高兴呢，在《真道分解》里边可以跟你呢一块来去研习神的话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仍然会有呢杨天成传道啊，帮我们来去讲解《列王记上下》。此外，我们也会有，第四讲的怎样做个属灵领袖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呢《列王记上下》。
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。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的真理。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正在研读的是《列王记》。上一回呢，我们讲到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神就赐他胜过万人的智慧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，就是非常可惜的，所罗门却利用婚姻的手段来做外交的联盟。这样一来呢，就是日后灵性的对落埋下了隐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所罗门在登基以后建造圣殿的工程。我们讨论的经文是记在《列王记上》的5章1节一直到6章38节。在第五章的一开始就讲到所罗门与推罗王西兰立约，好建造殿宇。从所罗门与西兰王使臣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建殿的动机。下面呢，我们一同来看一看5章3到6节。《列王记上》5章3到6节记载所罗门对西兰使臣的对话。下面由我来念给大家念一下。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，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，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。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，没有仇敌，没有灾祸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，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大卫的话说，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殿。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树，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，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。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希顿人善于砍伐树木。以色列人并不懂得建造的技术，也没有原料和工匠。大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曾经和腓尼基的推罗王西兰建立盟交。这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5章11节到12节。大卫死后，所罗门登基，西兰慰问所罗门并祝福他在治国方面能有佳绩，但西兰王特别希望借此与所罗门结盟通商。当时的腓尼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而是由推罗为首的多个城邦组成。那个时候腓尼基人是最优秀的航海家，在主前1000多年间，近东地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都是由腓尼基人作为中间人。除了货品的交易以外，他们也生产紫色的染料和布匹、铁器和远近驰名的黎巴嫩香柏树。虽然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和经商，但是他们不善于务农，而且在粮食方面的产品非常的缺乏。腓尼基人与以色列民结盟， 除了可以得到商业的利益外，他们也可以得到粮食的供应，并且他们在以东面的物资供应区也可以得到以色列的保护。所罗门抓紧这个机会，好帮助自己兴建圣殿。事实上，所罗门计划兴建多座建筑物，但他的焦点集中在圣殿。所罗门首先向西兰保证他已建立国位，而国家也正处于太平盛世，没有灾祸。他又再次提议西兰王提供黎巴嫩的香柏木给他，那么以色列就可以和西顿人，也就是腓尼基人一起完成建殿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继位不久就建圣殿，给你什么启示呢？在你的人生里，有没有一个要为神有所建树的属灵心智呢？你愿意不愿意像所罗门一样，时刻准备好要付出代价，和未信主的朋友分享耶和华的好处，并邀请他们参与呢？列王记上五章七到十二节记述西兰王的回应。西兰的反应相当的热烈，与希伯来人保持亲密的关系，令推罗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都有好处，更有可能带来长远的经济合约。五章七节记述了西兰称颂耶和华，这里并不代表他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只是出于礼貌表达接受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正如巴利是他的神一样。之后西兰就具体的指出他会供应所罗门所需要的香柏木和松木，他的仆人会把树木托运到海边，把它们扎成筏子，浮运到所罗门指定的地方，那样所罗门的仆人就可以把木筏拆开，再把木运到耶路撒冷。所罗门希望西兰把树木运到约柏，从那里再把树木经雅根河运到耶路撒冷。在雅根河的奎西利废丘是这次运木的重要地点，西兰则希望所罗门能把麦子和纯油给他做报酬，好做王室的食物。因此所罗门和西兰就立了约，所罗门每年供应西兰2000公吨的麦子和40万公升的纯油。列王记上五章十三到第十八节记录了在以色列做苦工的人，经文中服苦的人指的就是进行体力劳动的工人，被迫征用的外邦奴工共有150,000，他们多是迦南人，当中有70,000个搬重物，80,000个迦南凿石工人，在耶路撒冷北面的山上工作。此外五章十三节中提到还有30,000个以色列人被征召，他们分为三队，每一队10,000人，一年离家4个月。所罗门派了亚多尼兰来管理这些工人，比较以色列人和外邦劳工，奴隶和外邦人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而那些30,000个以色列人服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短。因为按利未记25章39节，希伯来人是不应该奴役自己同胞的，所以所罗门没有将太重的工作分配给以色列人。我们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间，他是有精细的计划和预备，同时除了外邦人以外，他们也征召以色列人去担起建造圣殿的工作。其实今天我们建造神的教会也是一样，需要计算代价，好好准备。弟兄姐妹也要齐心努力，各尽其职，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智慧彼此配搭，共同建立教会。第六章详细地描述了圣殿设计的细节。六章一节先提到所罗门动工建殿的日期，是他登基后的第4年春天， 也就是主前的966年，完成于7年后的秋天。按时间计算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就该是主前1446年。有学者为第六章一节提到的480年只是第12代的整数。以色列人是以40年为一代，而每一代实际相隔大约是25年，因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距离所罗门建殿的时间就只有300年，也就是主前1266年了。这里没有提到建殿的位置，但我们从历代之下3章1节就知道建殿的位置是在摩利亚山，也就是阿尔南合场。阿尔南合场就是早年亚伯拉罕顺命献以撒的场所，这里记载在创世纪22章的第2节。摩利亚山是紧挨着大卫城以北的。6章2到6节描述了圣殿的设计图样，圣殿本身的图样以会幕大小相异，只是体积加倍，当中的细节有时候看起来太过技术性，也太过复杂，使人很难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不过我们知道圣殿大概是这样的，长是27公尺，宽是9公尺，高13.5公尺。而我们根据历代之下3章3节可以知道，当时所用的标准可能是古代的尺码，每肘需加一掌，也就是每一肘共52厘米。圣殿分为2个房间，第一个是圣所，也就是外殿或者是大堂，长18公尺，宽9公尺，高13.5公尺。墙上的顶部有天窗，作为透光和透风之用。第二个房间是至圣所，也就是内殿，长宽高都是9公尺。殿前有一个廊子，是圣殿的前方，也就是东面，增加了9公尺的长度。廊子高出地面4.5公尺。在圣殿的北面、西面和南面有3层房屋或祭司的房间，这些旁屋搁在殿墙，但不算在圣殿的一部分。6章7到10节谈到了殿的素材，所有的木材和石头都是在山上采石场凿成需要的标准尺寸，因此当材料运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这些组件不用铁器也能够结合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看第7节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，可见圣殿是静静地被建造起来的。第8节和第10节描述旁屋的门楼梯和每层房屋的高度是2.3公尺。第9节就描述整个殿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下面我们来看6章的11节到第13节，这里描述了神与所罗门的约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第1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，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。第13节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正当所罗门 关注于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有话对所罗门说。这是神在以色列民建圣殿的时候，先后两次向所罗门说话的第一次。神所关心的不只是圣殿建造的怎样，他更关心的是建殿者所罗门的言行生命。我再讲一遍，神所关心的不只是圣殿建造的怎么样，他更关心的是建殿者所罗门的言行生命。正如今天神向我们要求的一样，神不光在乎我们为他做了什么，他更在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经文虽然没有说到神在这里是要与所罗门立约，但是那个约的精神还是非常清楚的。的确，神在这里跟所罗门说的话，乃是神跟大卫所立那个约的一个延续。经文也没有说是谁向所罗门说话，也有可能是先知拿单，他在所罗门登基的仪式上担任过重要的角色，但这里没有提他的名字，朝臣名单中也没有先知的位子。看来所罗门跟先知的关系开始疏远了，所罗门建殿仪式也不像大卫那样寻求先知的建议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就在建殿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，神要给所罗门发出一个深切的提醒。神曾清楚地告诉大卫，他要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神现在告诉所罗门，只要他顺从他的旨意，这个应许就可以在他的身上成就。后来所罗门离弃神，以致神使以色列分裂，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只能统治犹大，而不是整个的以色列。神也在这个时候应许所罗门，只要他遵行他的话，他必与以色列同在，保护以色列人。可惜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消逝，所罗门与以色列人先后离弃神，神就离开了圣殿，而外邦人也随即毁灭了耶路撒冷，以至于整个的国家。这里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，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，但是有神同在的先决条件，并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外在的功德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忠于神，遵行他的教导吩咐。生命见证总是比外在的仪式重要的多。下面我们来看六章十四节到三十八节，这里交代了圣殿的内部装饰。圣殿的内墙是用香柏木贴墙，又用金晶贴在上面，殿里一点的石头都不显露出来。这些石头切割的又有技巧又有精准，外面根本就看不见。从这个细则，我们来看到一个属灵的教训，神所要求的就是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得最好，他不在乎人怎样看，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成为合乎他使用的属灵的活石，更是借着每一块活石建造属灵的圣殿。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又从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知道，圣殿在内殿里约柜的两旁有两个刻出来用金子包裹的基路伯，他们张开的翅膀挨着圣殿两边的墙，他们跟施恩座上的基路伯不一样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写到圣殿里只看见金子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描述进到内殿的折殿活动的门，内殿和外殿都有幔子隔开，这幔子是挂在内殿的门上。 而33节到35节就描写到外殿的大门。圣殿前面是祭司的内院，内院和外院有一个矮墙相隔，这墙有凿成的石头3层和香柏木1层。内院有一个献祭用的大型铜祭坛，一个给祭司做洁净之用的巨型铜海和10个较小的铜盆。外院是给以色列人用的。6章的最后2节交代了圣殿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去完成。当我们回顾整个圣殿的建造材料和建造的过程，就会知道建造的圣殿并不一般。这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每一个属神之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。我们的生命如何，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代。正如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所说的，金银宝石草木合接，我们在什么根基上建造，我们的工程如何，经过试验以后就会显明出来。但愿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。
怎样做个属灵领袖？
领袖的塑造，听神声音与忍耐等候。每个属灵领袖都会面临这个问题，就是神期望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我要放手让神去做的呢？我的责任止于何处？神的责任又从何处开始呢？属灵领袖其实就是神的仆人。就着仆人做事的原则，路加福音的12章47节到48节给我们一些提示。经文讲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准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这里讲到神要他的仆人负起责任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并且付诸行动，好履行神的旨意。如果做仆人的知道神的心意而不去做，又或者他不知道神的心意而不去做，这两类人都会受到责打。神要他的仆人知道他的旨意，并且遵行他的旨意。神的旨意界定了我们责任的权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这样子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去行。可是有时候为什么人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呢？这可能是人们的心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的情感只是专注于地上的事，而不是天上的事，那就是得罪神的。如果我们的动机像先知巴兰那样不纯净，想用神的恩赐换取金钱、名声或者是地位，神也会审判我们。如果我们的意图不对，硬着心或者是骄傲，定义不顺服神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不会听到神的声音。那怎样能够敏锐于听到神的声音呢？这就来自很根本的属灵操练，摆上时候好好的灵修默想，认真的祷告，看重神的话语，付上代价实践他的话。有时候神会用恶劣的环境来锻炼我们，叫我们生命更加成熟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保罗也说过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如果连一般信徒都要受逼迫，那么作为神的仆人，当受的磨练岂不更大吗？ 但是我们要等候神。以赛亚书40:31讲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申命记32记录了摩西之歌，其中9-12也记述了摩西歌颂神看顾保守的心声。那里讲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揭去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正好像母婴照顾喂养小婴，在我们早期的基督徒生涯当中，神也让我们经历许多他的恩典、慈爱、丰盛和宽恕的供应。但是当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母婴知道小婴必须学会独立的生活，他就会开始搅动巢窝，使小婴觉得不舒服而想离开。这个时候，母婴就将小婴扶在背上，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就将小鹰扔向空中。小鹰不得已为了生存，就挣扎地、笨拙地拍动翅膀，拼命地试着飞翔。但是它却在不断地下坠。正当看似完全绝望的时候，母鹰就一下子下降，用背接住小鹰，然后再往上飞。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又再放下。如此一再重复的训练过程，小鹰每次下降里边都有进步，终于学会了滑翔。我们就像这只小鹰，听见神的呼召，就要经过锻炼。为什么神会允许试炼临到我们呢？第一，让我们谦卑；第二，让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加增；第三，困苦这人生的考试，能分别出被召的与选上的；第四，苦难能够使我们学会顺从；第五，试炼让我们生出恒忍和成熟；第六，困难试验出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。所以当下一次你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愿你能够对主这么说：主啊，让我在这件事上看见你的恩寿，感谢你塑造我、指教我。那么你也将从主那里领受特别的恩典，带领你昂首阔步通过考验。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，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。好，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12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做我路上的光。